传道，传道谁传谁道，应该来啊，不来行，因为我现在是传道啊，我现在就随传随到啊，所以他就来了，来了哇就给我祷告，祷告后来说，哎，等你好一点出去我就给你受洗。我说现在就洗，他说不行，哎，弟兄，我们一定要进水里的。他说你看你这浑身插满了管子，上下都是管子，我拔掉哪个你都会死掉的，说不定我也不敢拔呀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就走了，我就气得就不得了了。我说这可怎么办？那我明天死了怎么办？啊，人，我跟你说，有病的人脾气都不好的，一有病他就会抱怨。这时候有两个马来西亚的一对夫妇，他们在这里，他们没有走，他们看着我，就是伯利弟兄，我为你祷告。他说你是不是口中相信心里承认呢？我说是啊。他说那你就得救了。我说那不受洗行吗？他说我给你看段经文，你来看。他就打开，他说你打开路加福音，那是我好长时间第一次拿起圣经，我打开路加福音。他说你看32章，我就看，我就读了一段经文，那段经文说有一个强盗，两个强盗钉在耶稣的一左一右，然后有一个强盗说，耶稣啊，若你的国降临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了。他说你看那人没受洗，他得救了，是因着他的信心。我说哎呀，那好啊，那好啊，那说不定我天亮我也得救了，没关系了，所以就不害怕了。可突然一细读，不对呀，我说他钉在十字架下不来了，他当然不能受洗了。我说我现在还可以啊。他说那你也下不来，你也算钉在十字架，那么多管子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担心了。哇，那天我突然一种平安进入我的心中，神爱也重新的，我就感受到他的爱，所以我就说哎呀，这个耶稣太好了，我要信他。他说弟兄啊，你还要有信心，你要神来医治你，你不要老唉声叹气，你就求神说，神你医治我。他说就像你当年在冰天雪地里说，你说你若医治我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哎，我想对啊，这么长时间我没想到这儿呢，我想这做牧师总比死了强啊，对不对？我说神啊，你若医治我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，这次说话算话，绝不耍赖。
对，奇妙，真非常的奇妙。
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就被圣灵充满，我赶到一走无限来，我说我要打电话告诉我的妈妈，我信主了，我这个得救了， 我即使明天走了我也去神那里去了。我说可是我没有钱，你知道打国际长途需要钱吗？那个医生就来了，说你打吧，没有关系了，你在我们这你不知道欠我们多少钱了，你都没钱了，我那一天晚上的房费就要1600美金呢，你打个电话能有多少，你打吧。我就拿起电话，我一打电话，我的妈妈在那边接的，2年多没有听到我的声音，突然听到我的声音，妈妈就说你是伯利吗？我说是啊。她哇就开始哭，怎么说也止不住，我说妈不要哭，这是国际长途。她立刻就不哭了。我就跟妈妈说，妈妈你知道吗，我信主了。妈妈说你信哪个主啊？我说耶稣啊。说那不外国的主吗？我说是全人类的救主啊。我说我不要在电话里跟你谈这么多，我就求你一件事，你信主好了。妈说这么简单就信主了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信主你见不到我，你要信了主你就能见到你的儿子。妈妈也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，她不知道我病重快死了，我也不能跟她说呀。她就说我早晚见到你，我年龄比邓小平小那么多，我活不过他。我一想你能活过他，我不见得能活过他呀。我说你信主吧，妈，你信了主了我们就会见面的。妈妈看我在那里哭，她知道这个儿子是很刚硬的一个儿子。她说孩子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，但是你给我提出这个请求我一定好好思想。你知道我一辈子无神论，信了共产主义信了一辈子，你得让我有个时间呢。5年以后，那是我已经奉献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半夜，我住在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里边，那电话铃在半夜12点钟突然响了，因为美国人没有10点钟以后打电话的，我知道那是我的电话，我赶紧就接起来，那边是妈妈的声音。妈妈说，伯利你知道吗，我信主了。我没有问他信哪一个主，我知道他信的是耶稣，我都没有问，我就开始哭，我就哇哇的哭在里边。妈妈说孩子不要哭，这是国际长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一个亲人信主，你是多么的喜乐。后来我就跟神求，神真的就医治了我的癌细胞， 当我化疗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癌细胞不见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，但是那时候我虽然是这样说了，但是我还是没太想奉献呢。可是我癌细胞没有了，可是我的肾脏衰竭，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医生也说不着，也许说你化疗的时候那个药是你的肾脏衰竭了，所以我就来到台湾。那是1992年3月份，我来到台湾。台湾这块土地，它伸出了它的臂膀，来欢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一个没有自己祖国的人。我感受到这块土地对我的接纳，对我的爱。他们把我安排到荣民总院，在中正楼给我安排了一个病房，在6楼的4号。后来谁看我人都说那是64病房，去找张伯苓64病房。我在那里等待着洗肾，每天用激素，用大量的激素，脸变得很大，每天吃不饱，医生就给我一块小馒头，我就他虐待我，就给我那么点，所以每天有的时候偷偷跑出去吃，跑天母去吃。所以就在那段时间，有一天我隔壁那个老病人是个海军的舰长，他就说，张先生，你要不要信耶稣呢？我说我信多少年了。他说那我怎么看你不祷告呢？我说祷告他也不听啊。他说怎么不听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他说你看那神是听你祷告的，你看你的癌细胞神也医治了，你现在再跟他祷告，你就把自己献上好了，神就医治你了。那我那天我突然就明白了，我要祷告啊。那天我医生带我看那个洗肾的地方，我一看那么多的人躺在那里，全是老人家，哪一个年轻的？然后在那洗肾，那个血流出来，流到外面，再流到几，我想那我一看我不得晕吗？我说主啊，我坚决不，我不洗肾，我不洗肾。我一回去我就跪在那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若你让我身体健康，彻底的医治我的肾脏疾病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，这次说话算话，绝不后悔。我今天献上了，这是彻底献上了。那神也是真的是垂听祷告，他彻底的医治了我的疾病。我是进入神学院的，我在美国病痛了4年，那病痛多少的生活不能自理，很多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在那里，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那么多的爱，神给了我那么多的安慰，让我走过那段病痛。后来我把自己奉献给神。1995年我进入 Wheaton College 去读神学。当我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，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神学院。我进入那个神学院，我开始学神学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哇，这个神学院怎么搞的？我学了不到半年，快学得不信了。每天就是理论，我也听不懂。然后这个那个感觉也不是很好。然后这个牧师呢，有的时候也经常的批评我，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的觉得，哇，跟神又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后来有一次我去纪念六四，那六四的时候，同学们给我打电话说，今年有几个同学从监狱里出来要见你，你过来吧，你都隐居快1年了。我说我不是隐居，我是读神学，因为我从世界分别出来，跟你不一样，所以我就读神，安心读神，不要老打扰我，你知道吗？那可是你得来啊，那死了那么多人，你是有责任的。好，我去吧。我跟我的教授请假，教授说不行，你是基督徒，你不能去。那我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去呢？我就去了，等我回来他停掉了我的奖学金。那我就跟他吵起来，我说那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可以给江泽民祷告，为什么不可能给天安门的死难的孩子们祷告呢？我觉得这不公平啊，我跟他吵。哎，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。我回到我的家里，我就想，我说神啊，你看怎么为什么这样。我说神，那你要是实在不要我就走了，我就不念了。我就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我的老师，我的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，他叫余英时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余先生就说，是不是有困难需要帮助啊？我说没困难，很好。他其实是想跟他说话帮助，但是我没有说。我突然又打电话给我另外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个台湾问题专家，当年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是通过这个人转达给蒋经国的，所以这个人很有地位在台海关系上。所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4年多，我从事的研究就是台海关系，你知道，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。结果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真的是这边读不下去了，也没钱了，奖学金也没有了。他说，我说你不要去嘛，当时大家都看不好你去，你知道做基督徒做传道人不那么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回来吧，到我这儿来。 我给你全额奖学金，除了生活费，我一个月还给你1000块钱，你知道吗？学费全免，给你1000块钱，足够你用了。你再做点 TA， 你再教教书。我说好啊，哇，我就是这样入学了，机票也拿到手了，家具也处理了，就等待着走了。走的时候可是有点害怕，说主啊，你可别找我啊，这病，这个病可千万别回来呀，我是不得已呀。我不是不愿意服侍你啊，是他不要我呀。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常常想自己的理由，你知道吗？是他不要我，不是我不愿意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走了，我说我会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我会传福音，我向人传福音，没有做。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做传道人呢？就在那天要走的头一天晚上，突然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一个我不是我的教会，我的教会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，那个教会是一个唱歌就叫举手的教会。我去了两次，举了两次手，回来被训了两次，我再也不敢去。但是我的名字，那个每次来都有签到嘛，一个新人，就是新名名单还留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就按照我这个电话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有一个姐妹说，张弟兄，我们台湾有一个姐妹来祷告，她会祷告，她会讲方言，你要不要听一听啊？我说嗨呀，那方言那使徒时期都过去了，再没有方言，知道吗？我说我们教授告诉我那都是错的，都乱讲，瞎讲一气，我不要去看。他说可是你没有看看，你没有感受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呢？哎，我说对呀、啊，我一想对呀、啊，反正那个教授他也管不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去看看去。我那天晚上我就去了，当我去的时候，那个姐妹说：“弟兄，你跪下来。”我就跪下来，他就开始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为我祷告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哥哥是个牧师，姓戴，叫戴医生。可能有你们有的认识他，他就开始给我说，就给我讲他全部的内容，那边就开始录音。他一说，那帮弟兄姊妹就喊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吓得我一跳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弟兄，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在母腹中神就拣选了你。”我想这是耶利米书里的话，我满脑的神学，满脑的这个，我根本不信这。我说耶利米书里的话，我也会说啊，这个先知的预言就是这样讲的啊，啊，感受一下。然后他就说，神拣选你是为了你的国家。他神要在北美带10000个精英回到中国去传福音，阿门。他说你就是这10000个人的班长，吓我一跳。我说我是班长，哎呀，我读个神学我都读不了，我还班长。我想难怪人家说灵恩派乱讲话，真的乱讲话。然后他就说神有一天要把你踢到三重天上，亲自的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说我不要去，我去回不来怎么办？我不去。讲了很多了，他不是讲这几句，但是我记住这个深刻的就是他讲了好多好多好多，他神在你身上有个美好的旨意，那个旨意是你不知道的，但是有一天他会告诉你，当你走过了一切苦难，神会告诉你。哎呀，我一想，哇，这个姐妹好厉害哦，那讲的话都不是我们的一个教会讲的，我们教会不这样讲的，我们教会主啊，若你许可，你就帮助他吧。可是当我从他家出来，我开着车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下大雨，我在前面看不到路，我得拼命的用雨刷刷雨刷刷雨刷刷，可是我发现不是雨，是我的眼泪，我就不能再开车，我就把车停在那高速公路的旁边，我就哇就开始哭。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为什么老受拒绝呢？我爱我的国家，我被我的国家拒绝，我爱我的主，我来到神学院却被神学院拒绝，我就很痛苦，我就开始哭，开始哭，开始哭。当我哭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耶稣在车窗外向我走过来，他就向我走过来，那个荣光就充满了我的车里边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。”他没有说别人爱我，他只说我爱你。我立刻想到，这是我的错呀。我说：“桑伯利亚，你怎么能这样子？耶稣是多么的爱你啊！”你在天门没有被打死啊，你跑了那么多长时间没有被抓到啊，你在冰天雪地里没有冻死啊，你在深山里2年没有饿死啊，你身体得了那么多的疾病，你神医治了你啊，难道神的恩典不够大吗？一点点的小的挫折，你就开始怨天怨地，你怨上帝。我那一天我回到我的家，我看到我打好的行李，看到行李上面的机票，我就跪下来打开圣经，我一下就看到约翰福音第6章，我看到耶稣基督给5000人吃饱，
我不知道神为什么那天晚上让我读这段经文，但是我知道这段经文是神今天晚上让我读的。当我读到那五千人，我就看到耶稣五十人一组，一百人一组，他分得好好的坐在那里。我突然想起了天安门广场，我在那里讲演，底下的人也是一百人一组，五十一组，三十一组的坐在那里，五十多万的人在那里欢呼追求民主。我在那里讲演，我心里非常的清楚底下都是什么人。我知道那里不完全是追求民主的人，也有看热闹的，也有政府派来的，什么人都有。我也相信耶稣基督那五千人也什么人都有，他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出卖了他，还有彼得那么爱他的一个人，在基教的之前有三次不敢叫他的名字。我想可能我见到的那个牧师就是个软弱的人，在那个时刻他软弱了，我见到他我就跌倒了，那是我跟神的感情不深呢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的软弱呀。其实人牧师当时说我的也是有道理的，是因为你骄傲啊。我那天我学会了直接越过所有的来看耶稣，越过所有的人来看耶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教会你不要受伤，你知道牧师也是人，弟兄姊妹也是人，你要直接看我们的主，因为你信的不是牧师，你信的是耶稣，他是你的主。所以那天我开始被刚强起来，我被圣灵充满。我那天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要走下去，十字架是一条窄路，但是你呼召了我，你医治了我，我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我绝不回头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绝不回头。因为神有那样的托付的给了我，那是我突然发现那个先知讲的一切的话都是对的。阿门。第二天我的朋友打电话说我送你去机场，我说你不用了，有人送我了，他就没有来。那张机票在我那上面桌子上整整的放了两个礼拜，我没有动它。两个礼拜以后，我的教授开始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了，他说你不来了，我说是，他说我就知道，当到飞机场没有接到你，我就知道你再不会来了，因为信耶稣啊，那是有瘾的，你上瘾了。他说我告诉你张伯利啊，你研究这个台湾问题啊，全世界都没有几个耶，你知道吗？台海关系啊，咱们活着的时候见不到台湾独立的，也见不到台湾和大陆统一啊，所以咱们研究这个课题啊，永远有前途的。你为什么就不来呢？但是我说我有一个呼召，那是上帝对我的呼召，我也很谢谢你在我困难时对我的帮助，所以我就留下来。我留下来，我面对的就是生存。我首先要生存下来，我要能够有钱来付房子。那时候我没有一个教会支持我。我就一个人在那孤零零的，朋友也离开我，因为很多的论断，很多的批评，朋友离开我说这个人是搞政治的，我跟你讲骄傲的很呐、啊，那个他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background， 所以他很骄傲的，这个人需要上帝粉碎他呀，但是在那个学校有七个中国学生，有两个台湾的，两个大陆的，一个马来西亚的，还有一个菲律宾的，但是他们很爱我。这几个学生全女生，就我一个男生，我比他们，所以我在那里还挺得宠的，我比他们大概大十岁左右，都是小妹妹，他们就不断的帮我找工作。后来说你去找中国餐馆，说不定中国餐馆去能找到一份工作，我就去一个中国餐馆。到那个餐馆的时候，那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？我就很谦卑嘛，基督徒嘛，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，我来学习来了。说那你走吧，我不用不会干的。那我就回来了。大家说你不要那么笨嘛，你不要说你不会干嘛。我说可是咱们基督徒，咱不会干就是不会干，咱也不能说谎啊。说你要像蛇一样的灵巧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智慧一点嘛。结果又去一个餐馆，那个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？那我就不能说不会干了。那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？他说大厨啊。我那我就做大厨好了。说你做过大厨吗？我说我在家里天天做菜。我就不正面回答他。说那好，你试一下吧。他就从那个冰箱里拿一块肉那么大，然后拿一个刀那么长，他说你给我切肉丝。我想切肉丝，我在家里都做红烧肉，都切肉块，很少切肉丝。我就给他切，我切了五刀。他说 stop， 不要切了。他说你不会做，你走吧。哎呦，刀放下我走了。主啊，怎么这样？你看找个餐馆都找不到，这我还能干什么？结果这个老板突然就追出来了，说哎，你停下！我说哎，你看这主，我一呼求他的名字就解决问题了。这老板娘就回来了。这老板娘这手油着麻花塞到兜里，掏出五块钱说：“给你这五块钱，这是你的今天的报酬。”他当着拿着五块钱，那个抽抽巴巴的五块钱，我一看，哎呦，我说这个老板娘她怎么这样哎？你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我到美国国会讲演的时候，那国会议员都给我全体起立啊！ 我住院的时候，美国总统都给我写信说我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了。一个从餐馆老板给我五块钱赏赐的样子，我就不要，我就有志气的。我突然一想，哎呀，我是传道人现在，我现在是在旷野里要学习啊，我要降卑自己，我粉碎，别人都是要粉碎，我要粉碎自己啊。我说好，给我好，这是我该得的。我刚才给你切了五刀，一刀一块，我拿了五块钱我就走了。当我回去的时候，朋友们给我撕一个纸条，说有一个工作你要去做。我说在哪里？他说这个工作好像很奇怪，八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八块钱，没有人去做。你去看看去。我说什么工作？他做 yard work， 就是在那个清理的花园。我说那好，我去好了。我去到那儿去英格威，我突然两个老人出现在那个巨大的房子面前，那房子非常的大，他们家好多 acre 的土地。然后他站在那儿等着我，我去了，两个犹太人，我一看我心就冷了，犹太人呢？犹太人这个老板不太好给他做呀，你知道，戴小帽，两个犹太人站那儿。当我去的时候，老人家告诉我说，我们不仅要剪草的，我们还有五条狗需要你来牧羊哦。这五条狗我告诉你，立刻就五条狗就出来了，让我看。我一看五条狗，巨大的狗，最大的一个158磅，最小的130多磅，还有两个没尾巴的，哇，凶得很，站在那一站起来，有一个就站起来就把手就搭在我的肩上，舌头就伸出来。他那个狗每个来英特威尔都要这样的，那很多人一看他一打撒嘴就跑，所以就全没有工作了嘛。那我说主啊，你来刚讲我，让我不要怕这狗，让这狗来爱我，我也爱他。我说因为我要不做这工作，我就明下个月我的房费就没了，我就不能够再走十字架道路了，你知道吧，我就得被社会带走。我说主，你来帮助我，你给我勇气。然后我就突然伸出那个手摸摸那个狗的那个下巴，那狗突然在地打个滚，老人家哇，就是你了，你看这狗多喜欢你。哎，我就留下来，我就开始给这个跟这狗每天朝夕相处，我要给它清狗圈。那八月份那才热呢，我戴三个口罩的，臭的我都受不了。那狗拉屎拉的很多，一堆一堆的，我要清出去，把那个地板擦的跟屋里地板一样的干净。然后我要给它们洗澡，还给它们梳毛，还要给它们刷牙。然后有的时候老人家也有恩典，说哎，你看这狗被你打扫的这么干净，你开车带他们出去兜兜风去。那我一开车，我突然想，这是美国有钱人的生活呀，啊，一般人过不上这种生活的，后边坐五条大狗威风凛凛的，我就开到学校去了，到查经班去，我们就查经，那狗在上面坐着。当我们查完经回到那个老人家，老人家给我20块钱，你们谁查经到查经班给过你们20块钱，神的恩典呢。所以我就这样的就在那里牧得很喜乐，每天回去读圣经，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再重新回神学院，但是我知道神有他的旨意，我就在这样等。在真的是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那时候在旷野里边，每一天都耶稣都跟我讲话，每一天魔鬼也跟我讲话，魔鬼说走吧走吧走吧，你为什么要牧狗呢？你是一个领袖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跟狗在一起？难道你就今天就没出息到这个程度吗？你们看你其他的同学都在华尔街吗？哎呀，但是神跟我说，你要跟着我走，那是一条永生的道路。所以有一天，我正在给那个狗清狗圈，突然老人家叫住说：“布利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”我一进的屋，他让我看电视，那个电视 ABC 电视台正在播一个新闻：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有1000多个毕业生站在那里。然后有一个人走上了台，代表所有的毕业生讲话。我一看，是我天门的 partner， 我是副总指挥，他也是副总指挥。我当时北京大学的，他是南京大学的，我还有点瞧不起他当时。结果他代表那个学生讲话，毕业了，拿了3个学位，一个法学博士，一个 MBA 商学硕士，还有一个文学学士。然后他的旁边站着美国最有钱的一个人，是管股票的，全世界股票都在手里操纵的，还有一参众两院的议员，还有他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他女朋友，还有我那些同学们，天门的同学们都在他的旁边，就我不在。但是我看到那个的时候，我就听他说，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英文不懂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今天我可以对全世界说，我知道我是谁了。一看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，拿着狗刷子，啊，那心情很坏，那天心情真的很坏。我说主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当我回到我的家，我老想起他头上那个帽子，当校长把那帽子戴在他上，
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就这样永远在这样下去吗？那时候主就让我看到一个图画，他让我看到摩西在那里牧羊，摩西披下的是皇宫啊，是王子的位分啊，他40年在那里牧羊。我就说，主啊，你让摩西牧了40年的羊，让我牧几年狗呢？难道让我牧40年狗吗？那我就完了，我就老了。但是在那天晚上，我读到了一段经文，在提婆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。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。他说，我要被焦点，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要赐给我的。他说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这时候看到一个冠冕，比哥伦比亚大学那个荣耀，我就看到那个冠冕，有一天我在主的面前，他要戴在我的头上，他说这是我赐给你的，因为你一生跟随了我。阿利路亚。所以当我看到那时候，我想到我走的是永生的道路，我是从世界分别出来，神给我那个冠冕比人间的冠冕要长久，要荣耀的多。从此我就坚定地沿着这个十字架的路走下来，后来我把自己奉献，我就来到了这个中国福音会。我到福音会第一天，我就开始写代祷信，我发给所有的朋友代祷信，我说我要带1000个人信主，然后我把自己奉献给中国，有一天我回到中国去传福音。结果我们那个秘书在给我改的时候，就我改成了10000个，就跟那个先知讲的是一样的。然后他就发出去，我的很多朋友打电话说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伯利，你真的是按照那个姐妹给你讲的一样，你要带10000个人信主回到中国去。我说我没有，我说带1000个。我说主啊，如果我带1000个人你再接我走，我以为带1000人信主多难的，你想对不对？你像我信主就搞了那么多年，我说我要带1000个就好。他说不，你看你带导信呢、啊、我一看那英文 10,000, 我说谁给我改的？但是很奇妙，我在台福神院读了3年的神学，在这3年的过程中，我带了3000多，到今天我已经带了4000多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信主，在北美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。我就想，如果那个姐妹不给我改那个，我就早被主接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是那的奇妙。我们现在在北美有多少的基督徒是来自于中国大陆？每次我们打开教堂的门，那大陆的弟兄姊妹就进来，他们心里渴慕，他们心里焦躁，他们有挫折，有伤害，他们需要神的爱，他们就进入到这里。有百分之，现在北美有30多万的留学生，10%的人信了耶稣，就3万多。有500多人在神学院里深造或已经毕业投入工厂，还有很多人回到大陆去传福音。我那次跟张张有一次去，我们去了圣地亚哥，有一个弟兄来分享见证，我在讲之前他来分享见证，他就说我回到大陆，他是一个博士，他靠着耶稣他读完的博士，他读不下去的时候他信了耶稣，他读完了，他回到大陆去探家的时候，那个县里的领导就说，哇，我们县就出了这一个留美的博士，所以你要讲给你怎么靠着你对祖国的热爱，你为祖国争光的。所以他就讲，他说我读不下去，我就信了耶稣，耶稣就帮助我，然后我就读下来了。后来那个县里领导说，哎，讲得不错嘛，去出去讲一讲去吧。哇，他就四处讲，哇，他在那1个月他带了好几千人信主。他说我讲的时候我还没有讲完，那些人就往出跑，说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信耶稣。他说你们坐回去，我还没讲完呢，坐回去。我们看到人心的渴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 北美每一天都为你们祷告。当我要来之前，我的会友跟我说，伯利，对台湾的弟兄姊妹说，不要软弱。这个时候我们每天看到报纸，很多人因为经济的萧条、政治的乱象，他们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我就难过。我的教会70%来自于台湾，30%是来自于中国大陆。我们就为你们祷告，每一天都为你们祷告。丁子梅说，你要告诉他们，神会带领台湾走过这一切的艰难。
阿们。
神要使用台湾每一个人，他的爱不会放下我们的，他的爱永远在我们身边，因为他爱台湾，他也爱台湾的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。让台湾有一天成为福音的出口。我感谢台湾，因为台湾多少的牧师去大陆宣教传福音，是中国今天有这样的复兴，那是跟台湾的教会有紧密的联系的。因为台湾的教会永远是有国度的观念的，他们看到那片土地，因为那片土地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弟兄和姐妹。所以今天我愿意谢谢台湾的教会，我愿意在这里说，神爱永远和你们同在。哈利路亚。感谢主。我们唱一首歌，最亲近的朋友。主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，他是我们最亲爱的伴侣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他的手总是紧紧地缠拉着我，把我们带在他的身边。他告诉我们当行的路，不让我们滑向死亡线，因为他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永远伴随着我们每一位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
姐妹说，有了主我还要什么？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远离主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有了智慧我们还要什么？我们会说有了金钱我们还要什么？我们会说有了地位我们还要什么？我会说有了学位我还要什么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比不上神的爱，因为这些东西会离开你，只有神的爱永远的不会离开我们。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求他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他进入我们的里边，做我们生命的主。神给我一个感动，我有个呼召，如果在今天晚上你愿意信耶稣，你让他的平安喜乐进入你的心中，你让他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，永远跟随着你，带领着你走一生的道路。在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走到台前来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圣灵要感动你，他要充满你，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你愿意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愿在今天再一次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说主啊，我要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，我要为你的福音去奔走，我要为台湾的福音，我要去奔走，让福音在台湾畅行无阻。如果你愿意为中国说主啊，求你来差遣我，我要去那块土地上播种神的爱。如果你愿意，一会儿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你可以走出来，我们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。
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
姊妹，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今天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要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他要使用我们的一生，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，他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。也许你现在不知道，但是当你走过一切的苦难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苦难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它使我们更加的刚强，它使我们面对苦难无所畏惧，因为有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边。耶稣说，圣经说，谁能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刀剑吗？ No， 都不是，因为他的爱是长阔的高深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愿意为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们祷告。如果你们没有走出去，请你们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接受你作为他们的救主。主，他们也把自己奉献给你作为活祭。主，就请你使用他们的一生，你的圣灵来充满他们，让他们每一天为你而活。哈利路亚！不管他们前面有多少的挫折，有多少的困难，但是主，你牵拉着我们的手，要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每一个小站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你的恩典是那样的多。哈利路亚！当我今天为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信主的时候，那些河南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十七八岁，他们就去那艰苦的地方去传福音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就卖自己的血。今天我们在这样好的环境下，我们在这样平安自由的地方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的教会，你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一起举起圣洁的手为台湾来祷告。台湾呐，你是上帝的国度，台湾呐，你要振兴起来，台湾你要振兴起来，神的儿女你要振兴起来，因为神把我们交托在这块土地上，就有他美好的旨意，他让我把耶稣的爱传遍这个宝岛每一个地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主，他要使用台湾，使用今天走出来和没有走出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因为他的爱永远和我们同在，他让我们没有惧怕，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盼望，因为有那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就让我们刚强壮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这个时刻我们也为台湾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，主要为今天在场的和走出来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。主啊，就求你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主啊，让我们也充满了你的爱，把你的爱流遍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，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，传给我们的同胞，传给我们单位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台湾成为你福音的国度，台湾要成为一个福音的航空母舰，它要远行，乘着你的浪潮远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有一天当你的台湾完全归主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是你国度降临在世界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台湾成为一个宣教的航空母舰，不仅驶向大陆，也驶向全世界。哈利路亚，只有海峡两岸我们都信了耶稣，在主的里边我们才能够永远的相爱。今天神的祝福要临到台湾，愿他的爱，愿他的祝福与弟兄姊妹和台湾永远同在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